拜登总统将在本周四和周五主持召开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在美中两国的战略竞争中，东南亚国家无疑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中国咄咄逼人的行动引发担忧，如何实现区域安全稳定的愿景？美国与东盟既有合作的空间，也面临着多重挑战。今天我们邀请到台湾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理事长、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荣誉教授林若愚教授为我们解读当前的局势，欢迎林教授。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林教授，首先我们刚才说到关于这一次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我们现在看到日程安排上呢是有这个有关贸易合作的内容，那么中国当然预计也将是重要的议题之一了。那具体来讲，您认为双方的讨论都会涉及哪些话题？
哦，是的，我们知道原来这个美国东协高峰会原来是在三月底要举行，现在改为5月12到13。当去年美国的总统 Joe Biden 跟东协国家有一个线上会议，就已经提到，我相信这个会持续，就有关中国崛起的问题哈，气候变迁啦，经济成长，还有一些其他的事项哦，包括怎么样扩大美国跟东协国家的合作，还有在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架构之下，怎么样来加强就是。美国跟东协的，例如说像全面进步战略协定啦、伙伴关系哈、等等，我相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美国东协高峰会哈、不只是在过去几年就是因为线上会议没办法参加，那现在所有的东协的国家领导人齐聚在华府，所以说进入比较深入的讨论哈、那当然呢。就东协国家来说，我希望有形式跟实质双方面都有。但是呢，就是这一次的高峰会，就是美国对于东协的一个持久承诺的一个commitment。所以说，美国其实也会邀缅甸的非正式代表，而不是军方的强人敏莱昂。我想，在期待上是一个形式跟实质并重的会议，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哦，因为中间的一种时间的延度可能还是会朝向一个形式重于实质的会议，这是比较遗憾的部分。
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美国和东南亚国家他们对于这个稳定的亚太的一个共同的愿景，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行动，还有一些咄咄逼人的行为，对于东盟多国是造成了诸多的困扰，那么当然也不符合美国对于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愿景，那么在这方面您认为美国与东盟合作的空间都有哪些呢？
当然东协国家会非常注意在这个像南海的 COC 啊的问题哦，还有就是像是印太经济架构到底东协能够有什么样实质的意涵跟得获利益。不过呢，我们知道美国向来是比较擅长一种双边的合作关系哦，例如说美国跟越南这次越南有一个很庞大的代表团过来，那么去年美国的副总统访问越南时也答应，就是将美越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从过去的合作现在是一个全面的合作关系。那美国你必须要了解东协的担忧就是说东协其实强调的不只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协议是了解到在全国在这个全球的架构现在是一个中美两个部分的抗争，所以说在各个层面，像说美国要了解泰国或者美国了解菲律宾的发展，那这样的一个实质的各个国家的他们忧心的或者是说在南海行为准则方面，如果美国面临一个很重要的有实质的一个决定那东协也是会莫衷一次不知道要怎么样来在过去到现在或者未来如何跟中国来进行在南海行为准则上面的一个谈判，并且能够让中国来遵守这个南海行为准则。如果美国没有办法 提出一个好的方案，那么会让东协国家觉得还是啊，就是让中国在这个南海行为准则上面后，等于是整个东协没办法来加以抗衡，这些都是就是比方说在政治安全方面，那在经济上面，东协国家也是担心，就是美国的印太战略以及美国提出来的亚太经济架构，究竟它比较实质的内涵哦是什么样？那相对于中国很大的一个很大的 project， 就一带一路啊，那相较起来哦，美国这边感觉上就是一个比较不是那么具体的哈，比较是一个在空中楼阁这样的情况，所以美国必须要了解东协国家的一个思维的模式来加以应对。
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在对于美国和东盟关系的很多评论里也有批评指出说，美国和东盟之间呢可能是政治和安全议题谈的比较多，经济和贸易的议题谈的是比较少的。恰巧呢，中国和东盟之间在这个贸易上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中国也是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那么贸易额是美国和东盟的两倍。这是不是也给美国和东盟的合作呈现了一些挑战？
当然，过去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跟东盟从2010年开始就自由贸易区的启动，但是美国的印太经济架构现在看起来还没有非常具体的。当我们知道，可能在这个一些绿能啊，或者是一些高科技产业，美国强调跟东盟来做合作，但是很具体的这个很具体的一个实质上的如何分配啦那么对各个国家的合作还没有非常具体的一个方向或者原则，所以难怪东盟国家会感到忧心了。而且相较起来，比起中国的像是它的这个基础建设或者各方面的资源开发中国一直强调要要一起富裕起来特别要帮助东盟国家。那相较而言那美国这部分可能就是做的比较没有那么多跟中国比起来特别是东盟国家会特别的想要不得罪中国，继续在跟中国有好的贸易经济的关系，因为已经得利很多了。
是，那您继续我们再说一说这个东盟的担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在印太的区域的存在，其实也是对东盟来讲也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就比如说这个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在东盟国家中就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其中也包括担忧和质疑的声音。那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东盟内部是如何权衡这个 AUKUS 在地区的存在和影响的呢？
当然，美国的这个经济也是很强大，不过美国在过去的军事跟安全的实力东协都看在眼里。那当最近在 AUKUS 美国澳洲英国的三国的合作让像是马来西亚或者印尼甚至泰国感到担忧，就是特别就是在澳洲的拥有核扩散的问题那这部分如何来降低东协的忧虑可能东协也觉得就是如果美英澳三国进来加上四国的印太战略美日印澳或者再加上长期以来的五眼联盟这些在安全跟区域和平上面大家很担心的就是如何来操作如何来应应就是这个AUKUS 的存在跟它的影响。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东协就没有办法来就是一直强调长期以来东协一直强调希望有跟大国之间的平衡不要选边站，但是看起来如果没有好的回应那么这个东协这十个国家真的很可能会倒向中国，没有办法在中间取得比较平衡的地位，因为中国一直发挥它的影响力，那美国没有一个很具体的 commitment 那当然 不管是中国或美国都非常强调必须要争取东南亚，而且美国的不管是第一、第二、第三岛链哈，都不希望缺了东盟这一块，所以因此呢，正如同美国一再强调的，对东盟国家，台湾叫做东协，必须要有一个持久的承诺，跟东协国家也是美国的非常重要的政治跟经济甚至其他社会安全的伙伴这样的一个方向，就可以得到东协国家的信任。我想这个信心建立措施对东协国家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是林教授，您刚才说到这个东盟或者东协需要美国的一些比较具体的长久的承诺，能不能具体讲一讲，比如说美国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或者采取哪些行动可以打消东盟的这些担忧？
是，当然美国现在也跟就是跟泰国有军策演进蛇的计划，然后跟菲律宾有一个长期的共同的防御条约哈，然后现在美国跟越国也在跟越南也在思考就是怎么样来建立全面的战略伙伴联盟的关系哈。那么就是在美国的方面来而言哈，如何来释出慢慢的从双边来增加一个三边的或者多边的合作哈，而不是说只是着眼于东协国家认为是美国以自己的利益为主，而不是考虑到更多的东协的利益。那美国当然我们看到的就是在东盟国家希望有一些像是 IT 产业的制造像是绿能像是这个 AI 或者其他的一些生产制造把东盟当作一个比较便宜的比较适合投资的地方。但是相对而言就是说如何来促进他们的安全的合作以及这个在未来的各方面的像是这个经济成长啊、气候变迁或者因应中国强大的崛起特别是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以来那会让东盟国家也担心到中国崛起而且在南海问题中国的这个人造的岛礁以及它的军力就是战争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东盟也不知道要如何来应应。那这些我想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也是东盟在思考的，希望能够跟美国还有一些在这个区域安全或者和平上面来达到就像美国说的自由开放的印太的一个区域这样的一个原则跟方向。
是刚才您提到这个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这些存在以及的在区域的一些军事存在的这个形势，那么我想这个台海问题、台湾问题也是美国国内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比如说现在的这个美国的情报界就表示说中国认为中国正在考虑以不惜任何代价和后果可能会以武力来控制台湾，并且呢中国应该是正在观察俄乌战争的情况来做算计。那您如何评价目前习近平的台湾政策？俄乌战争对于他的判断会不会有影响？
是的，诚如您说的，像中央情报局长或者美国的印太的这个沙皇柯 Campbell， 他也是在强调，就是说，在中国已经考虑到就是要来并吞或者来对付台湾那我们可以说呢，就是说，在比较大的层面上，大概中国的习近平国家主席不会动摇想要并吞台湾的决心这是在战略上。那战术上我想就是会出于更谨慎的怎么样来策划来攻台所以台湾这个部分可能要有备战的决心不能够掉以轻心特别要加强自己的这个抵御抗敌的能力。那俄乌战争呢？这个对于中国来说，你看到最近这几天来后，中国还有实战的演习在台湾海峡周边的海域以及更多的就是中国 可能内部的大外宣内外大宣哦，都强调就是美国好像要拉拢台湾吗？就是要对付中国。那事实上，其实全球的国际政治的观察家都知道，就是好像美国跟西方国家的一个联盟以及中国跟俄罗斯的联盟哦，事实上这两大联盟已经是造成了类似像二战以来的五六零年代的冷战的格局的重现。那这样的情况当然就是我想各个阵线联盟都出于就是未来可能面对这样的一个险峻的状况，大家要更谨慎更精确，不只是对中国或者美国的两个联盟两个冷战的类似回到过去冷战的集团都必须要非常的小心否则真的有可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是，那么最后我们还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我想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菲律宾的这个局势，因为我们看到现在这个菲律宾的大选是引起关注，那么不出意外的话呢，菲律宾已故的独裁领导人费迪南德马克思的儿子小费迪南德马克思，他应该是会当选菲律宾的总统，那么这会对区域政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当然大家看到过去好像威权独裁的马克思跟现任的总统Rodrigo Duterte 的女儿合起来变成正副总统，那对区域政治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影响，因为过去大家认为菲律宾可能是走向比较民主自由繁荣的方向，但是未必就是带来这个就是经济发展，那所以菲国的青年人根本忘记过去独裁的政权的伤害，而比较希望朝向经济发展能够更繁荣，所以我们看到的也许小马可是受到家庭的熏陶，我想可能会采取比较威权的方式，然后会不会跟美国有更好的在经济在军事在政治方面的合作也是值得大家来关心。那么是不是会像现任总统杜特地一样也倾向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现任总统 Rodrigo Duterte 是比较亲中的但是最近这几个月以来我们看到他恢复一个比较中性的一个平衡的方式，所以在未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来观察这个小马可斯会不会带领菲律宾在朝向经济的发展的同时在政治的民主化跟人权可能会有伤害，还有对区域的安全菲律宾的角色我们也必须在持续的观察。
是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林若愚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谢谢，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